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以你圣洁的祭名，
一生传扬
基督的生命。
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也是个荣耀的宣告。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也胜过了这个世界一切的黑暗，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了，给我们信靠的人得到了帮助。我们来先看两节的经文，我们先看约翰福音，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着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当那一天的清晨，也就是今天的清晨，也就是七日的第一个清晨，天黑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了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过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所爱的门徒是谁啊？是约翰，因为这卷书是约翰写的，所以叫约翰福音。那么所爱的门徒，然后呢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 裹头巾没有和他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了坟墓那里的门徒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那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这福音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第三节非常的重要，我们所说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从第三节开始讲的，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活着啊，确实有的已经睡着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我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复活，从死里复活的主。当我们谈到这个复活的时候，很多的慕道友没有信主人，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复活的事情，当然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的信就是枉然的，那就是枉然的，他的信是没有指望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一样，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在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便是徒然啊！你们仍在罪中。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相信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基督的复活是使我们基督徒可以得到救恩的根基。有一位传道人，他在复活节的下午，他请了一个农民到家里来吃点心也请了一个学生来到家里吃点心，一个是有知识的人，一个是不是很有知识的人。农民我们知道知识有限的，可是一个学生，一个大学生却读了很多的书。那么他们在谈到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有知识的少年人就说，人死如灯灭，哪里有什么复活。那么其他的几个孩子也跟着就哈哈大笑，可是这个白发老农却回答了，他说，耶稣复活以后屡次向门徒显现，没有同在的不止多马一个人，像多马的人古今不少人，古今中外不少人。那么耶稣向多马显现，就是向我们这些比较愿意求证的人显现。多马当年说，我若没有把手伸到他的那个钉痕的那个里边去，我就不会相信这是复活的主。那么这个传道人也说，我很辛苦的研究科学，我也很专心的研究复活之道，我深深的知道复活的道理确实可靠，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事，可惜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听我的见证。常说做牧师的肩负着传道的责任，不得不这样说，以为我所说的乃是违心之话。正谈论的时候，这个老农民就走出去了，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只尚未萌芽的樱桃树枝，他对少年人说，若你从来没有见过樱桃树，你能相信像这枯枝会再发芽，会再长蕊，再开花， 再结果吗？然后他又拿出一个麻雀蛋，他说若你从没有见过麻雀，你能相信它会变为生毛而且会飞的动物吗？嗯，然后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粒小麦，说是你从来没有见过青麦，你能够相信这一粒种子种到地上它会生出百倍的果实来吗？植物尚且如此，上帝所创造的人也会复活。我们知道当这个复活的观念在当时的希腊文化中是不被接受的，希腊文化是没有复活的观念的。可是这个以色列人里的人他们会相信复活的观念，因为以色列人的观念跟希腊人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复活的，法利赛人相信复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不是迷信，不是神话，而是事实。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徒然的，我们仍在罪里。保罗讲了这句话，说我们今天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信了主，不是说信了主我们只讨一个祝福而已，我们也不是说信了主我们找一个宗教信仰而已，我们信了主，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我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所以我们遇到了异教之风我们就飘来飘去。保罗说我们遇到异教之风啊，我们就飘来飘去。今天有很多人自称是神，中国就不少，毛泽东当年就是大救星，就是红太阳，全中国只信这一个人，而且觉得他完了，他如果有一天死了那中国就完了。不仅如此，有的人甚至相信毛泽东是不会死的，因为大家都说毛主席万岁，我们都讲过，可是毛泽东没有活一万年，他活不了一万年，他只活了七十几年而已。所以我们知道说人会死亡的，唯有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救主。如果我们发现了原子弹，可是这原子弹这种原子这种能力，如果用于造福于人民是好的，如果掌握在那些虽然科学很先进可是没有上帝人的手中，这个世界就完了，就被毁灭了。我记得那一年我参加美国总统的早餐会，我记得高尔总副总统，当时的副总统叫高尔，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了，他已经高尔副总统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的国家有最先进的科技，我们国家有最好的最强大的经济能力，我们国家当然也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和俄国这两个国家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把整个地球毁灭20次。可是如果这些东西不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人类就惨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没有神就是我们自己当神，可是我们自己里边有邪恶，我们有罪，我们有妒忌，我们有复仇心理啊！我好像我读过一些书，我发现很多欧洲的战争啊，最早有些战争根本就是因为一个态度的问题，或者一个女人就打起来了，国家跟国家就打起来了。你想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该多么的可怕啊，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我们从看到了整个福音的内容。这个福音的内容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大家说传福音传福音，传什么呢？就传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第一从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首先是耶稣基督死了，然后呢 第三天复活了，礼拜五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礼拜五就埋葬了，礼拜六埋葬了，礼拜天复活了，清晨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守安息日，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是做什么来了？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基督教会我们崇拜是在礼拜天，犹太人他们放在礼拜六，那叫守安息日，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守安息日是律法，庆祝耶稣基督复活是得胜，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是得胜的。所以保罗说，第一要记住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呢？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耶稣基督按照圣经的预言，按照圣经的预定，按照上帝的旨意，他为我们死了并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所信的核心，这是我们信仰的福音的全部的内容，这就是福音。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的教会可以讲这个怎么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来提升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建立我们的家庭关系，怎么提高我们的夫妻关系，怎么让我们的孩子更信主，这些都很好，可是这不是核心，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不再讲耶稣基督我们就笼统的讲 God 尤其很多西方的教会，我们慢慢的忘记我们所信的那个神是活的神，我们以为我们所信的神高高在上就是上帝，当然他惩罚罪恶，当然他奖赏那些喜爱的人，所以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信的是特殊的启示，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活出了上帝的真理，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了。这里面就有两点，所以我们所信的神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如果他不是神他就不能复活，他不能救我们如果他不是人他就不能死，神是不能死的，所以耶稣必须道成肉身，这是圣经的预定。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来到我们中间，第九章从第六节开始，因有一个婴孩，你看以赛亚书就预言着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以赛亚书是旧约的大先知书，我们知道在这个大先知书里边有人提出怀疑，说以赛亚书对耶稣的预言是后人加上去的，有很多的怀疑，不仅科学家怀疑，共产主义者也怀疑，当年斯大林为了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他曾经派了30多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到阿拉伯地区去考察耶稣基督，得到他没有复活的证据，找到这个证据回来就有赏，结果这30几位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到那儿找不到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证据，也不敢回去了，后来都投奔西方了就有一个回去对他说，我找不着证据，耶稣也不知道活没活，反正我是找不到没活的证据，结果这人被枪毙了。所以有人怀疑赛亚书的真实的存在。1948年一个放羊的孩子，这个淘气的孩子，他在放羊的时候，他有一只羊掉到一个山洞里边，从悬崖，那个悬崖在中间掉到山洞里，他就为了救这只羊，这孩子也是很灵活，因为他平时很淘气，他就钻到那个山洞里，他发现了一些古坛子，那坛子里边有古卷，这就是著名的死海古卷，现在在大英博物馆，这个古卷考古学家把这古卷拿到去研究的时候，证明这个古卷就是以赛亚书的原版，而且是耶稣基督在没有诞生之前的700年写的，所以在这700年里边有完全的有第九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七节这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经文就是旧约的预言，预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预言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死。你看他怎么说？第六节说：“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 而生，有一子，儿子的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在他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撤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呢，这个都是给耶稣的。然后呢，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有的人说，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有政权吗？耶稣有平安，我相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有平安。可是这里边告诉，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会在全地掌权，即使在今天很多人背逆上帝，但是我们知道主也在掌权，主也在掌权，主在一些信他的人的生命中掌权。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觉得信耶稣很好，是个很好的信仰。对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尤其这些我们信过共产主义的、信过马恩列斯的、毛泽东的人来说，我们对他们失望了。我们找一个信仰不错的，一读圣经啊，其实不错，很好。可是有一点，我总是不能够飞跃啊。七哥给我说，信是一种飞跃啊，是一种信心，是一种飞跃。圣经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耶稣基督那么伟大啊，那么荣耀，不就是一个这个木匠吗？木匠的儿子，自己也做了木匠，没有读过大学，没有读过博士，除了亚兰文，耶稣不懂其他的语言。耶稣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连马都没有骑过啊，他唯一骑过的就是一条驴啊，也就骑了一次而已。所以我们用人的知识，用人来判断人的高贵的那个方法，我们无法来判断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天我有一个突破，那是1994年，很早了啊，那是我还年轻的。结果很奇怪，我突然接到了美国参众两院的这个邀请，邀请我参加美国总统的早餐祈祷会。那个时候不知道早餐祈祷会干嘛，反正有饭吃嘛，早餐肯定是有饭吃啊，祈祷会就是跟总统一起祷告啊，不错。所以那个证书是非常正式的，接到了那赶紧去啊，因为机票也不用你出，住宿也不用你管啊，我们就住进五星级的宾馆，都很好的条件。早上起早，我记得4点钟我们就起床了，就沐浴更衣要见总统啊，大家都打扮的整齐，都穿黑色的西装，男生。然后我们去了，我记得当我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就里根总统被暗杀的那个后跳啊，他被打了一枪，在那个后跳也是啊，那次他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结果我们那天那个防备非常的严，因为里根总统曾经被打过枪，所以在克林顿总统来的时候啊，那个警察便衣整个的都是在那后跳里边啊，我们都啊带着牌子，然后我们有特别的证明，我们进去啊，有检查安检。进去以后，我坐在第七桌，要开始早餐了。美国人的早餐就是这个非常最正式的早餐啊，当然正式早餐也没有我们中国的什么小笼包什么的，这一看就是面包，我一看就是面包，这个 orange juice 啊，咖啡啊，这些东西反正一套一套的就要吃了。这个我大概早上五点钟开始祷告。克林顿总统、高尔夫总统他们就进来了。那一天祷告会囊括了美国全国的政要、参众两院的所有的参议员、众议员全来了，三军的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还有军队的那些上将级的干部都来了，还有全世界各国家的元首、国王、王子，还有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啊、文化领袖，那里霍诺贝尔奖的多了。我发现我放眼看去，在那里边我职务最低，因为我无业游民，那时候我啥都不是，我就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我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而已。 而且我是在疾病中的，在大学一个礼拜上一天班，其他时间在医院里上班啊，在医院里边。所以但是我在那里边没什么，我也没什么自卑，我觉得大家反正谁都不认识谁。我坐在第七桌，坐了一群人旁边，大家都每个人都要握一下手，介绍一下自己啊 ，My name 伯利章 ，I'm from China， 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带个牌子，大家认识，彼此握手。哎，旁边一个黑人，我跟他握完手，没记得他说什么，他的英文我也听不懂，其实我也英文他也听不懂，啊，就那天就开始介绍贵宾，因为时间的关系，只介绍七位国王和总统，其他的就都不介绍了。就介绍到加纳总统、戛纳总统，这个，因为人多嘛，他就有一个大屏幕在这儿摆着，介绍谁，那探照灯和那个摄影机就一照他，一拉近，啪，人就上去了，一下就把我拉上去了。哎，我一看加纳总统，哎，这是我吗？因为我知道加纳是黑人，大家都叫我黑人，可我没那么黑。我就挥挥手，我看是不是我？哎，真是我！哎，动呢！啊，我一挥手，大家鼓掌，很多人都起立，因为总统大家都起立，哇，为总统鼓掌，鼓掌。哎，突然搞错了，旁边这个黑人站起来了，这个摄像机对准了他，他就跟大家挥挥手，大家鼓掌。加纳总统在我边上，我就拍拍他肩膀，刚才还忘跟他打招呼了。站起来了。这个问题在哪里？在加纳这个国家，这个国王是 king， 没有人的权力荣耀可以超过他。高尔夫总说：“全体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我就看所有人都起立了。克林顿起立，低下头，他那时候正好在犯罪期间。认罪悔改，这加纳总统站起来，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不管你信不信耶稣，那一天都站起来，我看都低下头来。那天突然有一句话在我脑海中，什么叫万王之王？我突然懂得什么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是王在自己的国家，可是他们还有一个王是耶稣基督，他们是主在自己的国家，可是还有一个主是他们的主。他站起来低下头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我突然懂了，我说主啊，原来你是如此的伟大。原来我们这些大陆人，我们都不懂他的尊荣，我们只知道他的爱，我们知道他像父亲一样爱孩子一样爱我们，我们只知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跟他撒娇，我们跟他甚至撒泼，我们来埋怨他，怪罪他。但是如果他是君王，可能你不敢。所以我们的主有两点，第一个是他的慈爱，第二是他的公义。他的公义，他用公义公平来审判这个世界。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他审判的时候，就不是你跟他在一起生活那个样子，那个时候一是一，二是二，我们所做的竟都在他面前显明出来，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客气的了，就面对着审判。可是今天因为我们在家中，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可以随便跟他怎么样都行，我们今天软弱了，明天说错了，我软弱了，以后我不再软弱了，他立刻就赦免我们的罪。可是当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他审判的时候，就是那尊荣的时刻，那一天我懂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记得当这个苏文兴，中国大陆的音乐家苏文兴，在新加坡我们去布道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中国指挥了米赛亚那个轻歌剧啊，谁写的？韩德尔是吧？韩德尔的轻歌剧米赛亚在中国首次的演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文化部的音乐厅里首次的演出的时候，不仅来的都是这些各国家的政要或者大使馆的人，中国的领导人也来了啊。中国当然国家主要领导人没有来，文化界的什么各方面的外交部的都来了，这些来了。当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按照轻歌剧的规矩，必须全体起立，不管你信不信耶稣，所有的观众一起起立，跟合唱团一起唱哈利路亚。那是什么？这是有一个 典故的。当时第一次韩德尔的清歌剧在英国演出的时候，女王伊丽莎白出席了这个第一次的首场演出。当这个合唱团唱到哈利路亚，开始唱哈利路亚，这个女王伊丽莎白就自己自动的站了起来，她就举起了手，遵从她万王之王，她来了。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清歌剧在演出的时候，因为女王的当时的举动，所以从此以后这个歌剧再演出唱到哈利路亚，全体起立遵从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失去了根基。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全人类都陷在罪恶之中，罪的工价保罗说乃是死。保罗在罗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本意我们失去了，神创造我们的本意我们失去了他的荣耀。就像今天很多的儿女，本来他们应该荣耀他的父母，可是我们的有的儿女却偏行了己路，有的吸毒了，有的做了未婚妈妈，这个父母就很没面子，对不对？有的考不上大学，这父母都是很没面子的事情。这个就是亏缺了你父母对你的期待。我们今天在罪恶之中，就我们亏缺了上帝对我们的期待。上帝希望我们活出他的性情，比如说有我们有神的公义，我们有神的慈爱，我们有爱人之心，我们有谦卑，我们有怜悯，可是我们都没有了，我们变得在罪恶之中。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为了救我们，就预定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洗掉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不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得救，我们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这就是福音的内容。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叫好消息， Gospel Good News，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是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该灭亡的罪人，可是耶稣为我们死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不要再死了，有一个人为你死了。你要听到这个好消息，你就很高兴。你今天健康的时候你不领会，如果你在疾病中，你已经呼吸都没有了，医生说你明天就要离开这世界了，对不对？可是突然医生来告诉你，没关系了，你不用死了，有一人替你死了，上帝让那人死了，你不死了，你高兴了，对不对？你得感谢那个人吗？我们就感谢那个人，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感谢他，你为什么为我死？不要说死啊，我告诉你，就说这个，我在台湾医院换肾的时候，我两个肾脏都死了，啊，快死了，死75%，硬化75%，只要有一个肾来，就是福音，对不对？一个肾来，全医院立刻都知道了，每个科的人都知道，立刻想尽办法弄到自己身上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的肾死了，我要换一个新的肾，那就医生权力很大呀。医生就根据你的血型是不是脉迟来给谁，规定给谁，同样的血型决定给谁，那都是医生的权力。如果医生到你的病房告诉你啊，你没问题了，这个肾给你了，那你立刻你得感谢医生，对不对？你也得感谢那个给你肾的人，你就得感恩。我们今天一个道理，我们本来该灭亡的人，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应该感谢他。像圣经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就是在这里感谢神。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有盼望，有盼望。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3-4节告诉说，他按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虽然是犹太人，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用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独生子。 上帝的独生子。所以第二点，耶稣基督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有人说，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是真的呢？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得从历史的文献去研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要研究历史的人物和事迹，取决于历史的文献和它的可靠性。所以关于耶稣的生平记载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卷圣经啊，这卷圣经。当然也有以色列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有一些的记载啊。这本圣经我们相信它是无误的，作为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不仅是指慈善的行为，重要的是做神的儿女啊，重要的是做神的儿女。所以在整个的耶稣基督在复活的过程中，不管面对着多少的疑问啊，我们都可以通过圣经来回答他们。首先第一点，耶稣基督是根据预言，刚才我们讲的以赛亚的预言，从死里复活的啊，所以长老与祭司长还有兵丁一定会严加看守，因为耶稣那时候就对人说呀，说我会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你想那些杀他的人，罗马的官兵还有祭司长，他们一定知道耶稣的预言，他们一定我看着你复不复活，所以怎么办，他一定派大量的兵丁来看守着这个坟墓，我看你是不是复活的。第二点，耶稣复活之前，他的门徒们惧怕沮丧，已经四散外逃了，逃跑了。第三点，当彼得走进空坟墓的时候，见到那个裹尸布是完整的，却不见耶稣。什么叫裹尸布是完整的，你知道吗？因为犹太人他死亡了以后啊，他又把他身上抹上膏，香膏，用香膏先抹一抹，防香膏有两种作用，一个是防腐，第二防臭，对吧？给他，然后呢用那个白布就把他从头到尾都给他包上了啊，就从头到尾都包上。耶稣复活以后，那个裹尸的白布就是一个人的形状的空壳，没有被绞断，没有被出来。耶稣就像一个蚕，从蚕里飞出的蝴蝶飞出一样，那个壳是空的。这是彼得亲自看见的，约翰也看见的。所以这第三点，这个裹尸布。那第四点，我们还要看到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他的门徒们沮丧失落惧怕离开了耶稣。彼得三次不承认耶稣是主，当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可是当耶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们立刻生命振奋勇敢复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五点，保罗说耶稣复活以后先显给基法看，先给彼得啊，先显给那些妇女，然后显给雅各，然后显给五百个弟兄。保罗说耶稣在复活以后显现的人，见过耶稣复活的人，在今天还有很多人在活着。第五点。第六点，当彼得在传扬耶稣死里复活的消息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把彼得抓起来的时候，不准让他们传这消息，但是没敢说你所传的是假的，耶稣没有复活。你看到没有，当时的犹太人都不敢这样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文士。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所信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了。最后一点，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永恒盼望的根基啊！耶稣基督复活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在耶稣基督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从来人类社会没有人敢宣称我们有盼望，没有一个宗教告诉你你可以有盼望。佛教说我们人人都是佛，那就说明佛是罪人，对不对？人人都是佛，我们人人可是靠着自己成佛。佛教是不相信有神的，佛教是相信自己的啊，相信自己的。可是我们知道人类自己不能够战胜罪恶。我们在中国接受佛教文化20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缺少了一个救赎的观念，我们都是人人靠自己的， 我们需要救赎。一个人当他掉到水中，他需要人把他从水中救出来。我们自己都不能救自己的，不仅不能救自己，我们被救的人我们还挣扎害那个救人的人，对不对？你看啊，小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当别人落水的时候，你救他的时候你要小心，他会把你拖下去，因为他那时候拼命抓，抓着什么都往下拉，你知道吗？因为他要死了，他就抓手往下拉，所以你最好的方法是在后边先把他打昏了，然后再把他提了上来，对不对？当然打昏了被打死，打死了救上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可是打昏这需要技巧，这个人做不到的，所以你最好在后边抓住他头发，在后边游，不要让他抓住你，你才能够救到他。这个救赎的观念只有基督教里有，其他宗教没有救赎观念，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忍受一切的苦难就为了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那么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说，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扔在罪恶里边了，就像我们没有救赎，我们只能靠自己了，靠自己了，所以我们也就会灭亡了。这个灭亡不仅是烟消云散的问题，灭亡是与神分割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马丁路德也说，盼望就是信心的延续。很多的先知先贤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我们也并没有看到所有神的应许就临到他们，但是他们有盼望，有盼望。这个就像希伯来书11章35节到40节这五节经文有这样一个描述，说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为了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了美好的证据，他们为了那美好的盼望，他们可以忍受这世界一切的苦难，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也是身体的复活。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有一天耶稣基督来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复活是什么样的复活？是身体一起复活，包括我们那个罪恶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一同复活。那个时候我们还要面对奖赏，作为神的儿女面对奖赏，不是神的儿女面对审判。死亡了的人也要复活，也要复活。我们感谢主。所以马丁路德说，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盼望而成功的，没有盼望就没有成就，没有盼望就没有成功，没有盼望也没有永生。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不管我们今天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也许我们今天我们身体有软弱，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家里边夫妻关系还有问题，也许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不那么满意，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记得礼拜四于师母打电话给我，于立功牧师的师母，我们敬爱的于立功牧师已经回天家了，这个他是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你们今天看见的 program 顾问牧师上面已经打了黑框了，再过一个月我们就把顾问牧师这个名字就拿掉了，我们把它作为我们教会的这个一个属灵的前辈，他是我的属灵的父亲。所以于师母打电话给我，就是于牧师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他讲道讲到他最后，从纽约三天晚上一个周末讲了11堂道，三天连白天带晚上，白天讲课晚上讲道，讲了11堂的道，91岁的老人。然后他就飞到夏威夷飞到那个香港，在香港又对40多位中国大陆的传道人讲了一个礼拜的课，回到了 夏威夷，进入到医学中心检查的时候，肺功能已经没有了，他还能讲道，就离开了我们。所以师母，我给他打电话，我安慰师母，我一定要安慰师母。我说师母，你节哀顺变，我们为你祷告。师母说没有关系，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跟于牧师服侍主一生，他走了就走了，我有一天也就去了，我也快了，神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走了。反而安慰我，别太难过，别太难过。我说我立刻就飞过去，他说你不要飞夏威夷了，因为于牧师要把他告诉师母说要把我的遗体运回到旧金山。他在美国他生活了60多年，旧金山他起码住了50多年，所以他想回到旧金山。所以我明天我礼拜二就过去了，我礼拜三见于牧师，就从夏威夷运到旧金山，空飞机到旧金山，然后我们去接他。然后我们有2天的小型的活动，都是家人师母把我当作他的家人他的追思礼拜是5月1号，是公开的，但是这个时间就是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跟于牧师在一起的时间。我就觉得当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世界之后，对于基督徒的家属来说，他们并没有那么悲哀，他们知道我们生命进入到永恒，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跟他一同复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哈利路亚，盼望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 Amen。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基督的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们的生命总能流露出芬芳来祝福那些在人生的道路行走的人。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哈利路亚，我们唱这个复活的主好了，我所侍奉的主活着。我慢点不要唱那么快，诗班唱得太快这个没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思想这首诗歌。我所侍奉的复活主，他今在是活着。一起来起立了，我们再唱首诗歌。
我所侍奉复活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试怜悯，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第二段，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我虽有时心烦恼，但却永不失望，我知救主引领我，冲破暴风狂涛，一日我主必再来，把现基督，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邦。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
第三段，
欢喜声不当欢喜，大家高声赞扬，不信的哈利路亚，归于基督我王，尊他的人有盼望，祈求者得帮助，他的爱心仁慈善良，基督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了证明上帝的预言和上帝的大爱，让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一群人是有盼望的人，有永生盼望的人。主啊，将你的盼望的喜乐赐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主，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也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我愿意信靠你，成为你的儿女，在这复活的日子里让我有新的盼望。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神。如果你过去你曾经犹豫过，曾经怀疑过，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我不再怀疑，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的主，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到每个举起的手，打开的心，求你的福分临到他们，求你的救恩临到他们，让他们一生跟随你行走天路。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